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经文是继续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系列，17章16节到34节。我们从之前的经文可以看出，保罗从帖撒罗尼迦走到皮里亚，他在里面这些地方的会堂中与那些犹太人辩论神的话，他宣告耶稣基督。我们从他这些的事工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圣灵的保守，可以看出圣灵在他里面结的果子。但是我们也同样的，在他的工作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与他对面的一块，就是那些恶魔的工作，在阻挡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当他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被赶到了皮里亚，他们里面人没有人，很少人接受。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在这17章里面，保罗被送到了雅典这个充满偶像文化的地方，他在那里等提摩太和希拉。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在这座伟大著名的城市门口是如何行事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这里是如何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街道上，这个市会市上，在雅典的大门口，陆陆续续经过的人面前，他是如何来观察这些人，是如何来传讲神的福音。当他看到这些事的时候，这些事让他心中有感动，所以他来传讲神的话语，在雅典这个城市，他看到这些东西，他感觉到神给他有这些的情感上的变化，所以他来宣告这未知的上帝。我们的主题就是宣告未知的上帝，我们有两大点。本来是只有一个讲道，但是我分成了两个讲道。这个星期我们讲认识神的挑战，第二点是认识神的例子，我们下个星期会讲认识神的例子。我们所以看到保罗观察到这些城市里面所有的东西，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客旅，他并不是作为一个旅客，而是他作为一个使徒，是来传扬神福音的使徒，作为这样的角色来到雅典。这也今天早晨来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神派出去的使徒，是来传扬他的福音的。什么是使徒意思？使徒就是神派出去的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做到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传扬神美妙的福音，美妙的信息给所有的人。我们来呼召在这个世界上活，是为了来传讲他的福音。我们不是作为这世界上的旅客，我们必须要不停的、不断的、一直的从事神的事工，在这个世界上来宣讲他的福音，为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或者为那些需要再次听到福音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雅典看到是什么，在第十六节说满城尽都是偶像。我们来正确的看待这一观点，我们来试想一下，这个时候雅典的人是一万人，人口是一万人，但是偶像在这个城里面可以看到三万个偶像，有三万个偶像，所以平均来说每个人有三个偶像。所以说在雅典你碰到偶像比碰到真人还要快。保罗看到了这些，保罗观察到了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他心里着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翻译是比较相对温和的，表达保罗在看到这种明目张胆的偶像崇拜时的真实感受，但其实他是爆发了一种自己心里的盛怒，以及为神表达了祭邪之情。当他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这个爆发这种偶像是什么样子，爆发出来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他的神圣的怒气，是公义的怒气，是一个公义的祭邪之情，为着神表现他祭邪之情，因为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当他看到雅典人的偶像崇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内心的翻动，他被圣灵感动。当他看到这里面这个城市邻里的死气沉沉的时候，他感觉到这盛怒，也感觉到对这些人有这样的怜悯，怜悯这些人的偶像文化。虽然保罗看到雅典知识和文化的成就的辉煌，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诱惑到，而是感到很沮丧。这并不否定我们现在对知识与文化成就的欣赏，但是一个信徒应该始终看穿这一种文化的伟大之处，找出其罪恶的一面。他看到了，保罗看到了在雅典中间那些诗篇呢、诗歌以及哲学，保罗看到这罪恶的一面，这偶像崇拜这一面。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文化所吸引，所以我来再来强调这一点，我们不是旅客，我们也不是当地的文化人，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不是这世代的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暂时寄居的。我们是要来感恩神给这些有当地的文化习俗，我们要感恩这些，这些神 是神所赐的。我们并不是要来抵制这些文化和知识上的成就，而我们 是需要欣赏。但是我们看到西雅典在这里这些人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在这个文化底下藏着深深的偶像崇拜吗？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是在相信这些吗？我们是在相信这些哲学，相信这些知识呢？还是我们在用神，还是在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呢？就像神说，在我面前，在我以外并无别的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神的子民。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神的话语当作过滤网，来过滤掉这些所有文化中间的偶像崇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每天来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才能认清这世界观，用我们的圣经站在我们圣经上，我们要用圣经来翻译我们整个世界。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偶像崇拜的文化中的时候，我们也要被圣灵感动，就像感动保罗一样，让他心里着急。我们对这些信象也是要心里着急，我们对这些信象必须是要有神圣的圣怒。我们也要为那些如羊走迷的人而感到有怜悯之心，为那些有偶像崇拜的人有怜悯。我看到这一句话十分的有力量，他是怎么来描述这个雅典当时的状况呢？他描述了雅典这里面属灵的气氛是多么的死气沉沉。这就是那个话，雅典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停尸房，就是太平间。在这里世俗的智慧的尸体在精神，在属灵死亡的选美比赛中相互增进。保罗就动了怜悯的心。有争议的是，聪明的迷失者最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愚拙，也最不愿意听到神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怜悯之心，有这样的圣怒，有这样为神而感到的祭邪之情。所以我们要不断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当我们住在这偶像文化之下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心吗？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去上大学高中或者学习的时候，在这些知识的殿堂中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不应该来传扬福音吗？当我们来走在这，在 GRCC GVSU 这些学校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像保罗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些信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应该被圣灵感动吗？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知识背后隐藏的是撒旦的势力。所以保罗在这里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当他看到这些偶像崇拜文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每天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挑战，这个世界不停地在影响着我们， 这个挑战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是每一处都是的。这个挑战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要来赞美神，我们要来敬拜神。所以当保罗看到的时候，保罗就来宣告他们那个未知的上帝，未知的神。这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的挑战是什么，那就是偶像崇拜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看到保罗观察到雅典被整个被偶像给浸泡给浸染，这种偶像崇拜反映了雅典人对意义上对某种意义上对上帝的渴望，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雅典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些，但是他们表现出了这种对神的渴望，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神，真正独一的神，而是被那些偶像给充满。保罗在二十九节里面怎么说，当他挑战这些思想的时候，他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在这里反对那一点，他说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手所做的，我们手用金银石所做的那都是偶像文化，那都是偶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在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内心是否也有这样的偶像文化，那些对金钱财产权利对性对个人主义对宗教和传统的爱。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偶像文化偶像崇拜有的时候在我们心中也是有的，对于信徒来说也是有的，它阻挡了我们来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偶像文化可以看到它背后隐藏的什么吗？那是对生活的没有意义，对生活的充满了绝望。今天早晨你们在敬拜哪一位神呢？是在敬拜你们生活中的偶像吗？还是在敬拜那独一的神来做神让你做的？这些世界上的偶像激起了你心中的盛怒吗？激起了你心中的祭邪吗？激起了你心中的怜悯吗？有些今早上有些信徒这篇讲到描写的雅典人正是你们这样的，被偶像文化给充满，生命里面全是偶像。今天早晨通过这篇讲到，上帝要来呼召你，要来敬拜的是他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不停的来敬拜他。这个挑战今天早晨我来跟你们讲的就是对偶像崇拜的挑战。神今天早晨来到你身边，他呼召你来悔改，从这个偶像崇拜中悔改，不要让你的偶像崇拜的文化来阻挡神的道， 来阻挡认识神。不仅仅是偶像崇拜的挑战，也是对智慧主义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那时候很有智慧，很多很多那时候在希腊在雅典很有名的学者，就像柏拉图、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他们这些哲学家对今天西方世界的思想和逻辑的发展仍然有很大影响，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大影响了。在保罗时期，他们已经这些人已经对那里地方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18节到21节可以看到这些，可以看到整个希腊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听众是什么，是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他们都是那些不信神的。那些以比古罗人是什么？他来追求那些快感，追求那些世俗的满足。而斯多亚学士相信什么呢？他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神，所有东西都是神。他们相信多神论，他们相信所有东西，一个树一个椅子都是神。他们相信他们所有发生的事都是神让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觉得神全是神，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神给他们设计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学士，这就是保罗在面对的，在亚略巴谷这个地方，他们保罗来面对的。他们就把他在19节，他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些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雅典为自己的知识成就而感到自豪，但正是这些知识的成就让他们看不起保罗，把他看作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我们看到在第18节说什么，他说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所以那些对学哲学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那些对学哲学的，我们看到对于保罗讲的是胡言乱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骄傲阻挡了他们，他们骄傲轻看了保罗所传的福音。当保罗讲耶稣复活重生、复活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是讥诮他，是看低他的。这些保罗所传讲的似乎对他们有冲突，有矛盾。保罗所传讲的是福音，所传讲的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用希腊语是什么？ Anastasis。 这听起来很像希腊女神阿纳斯塔西亚。这些人认为保罗融合了不同的知识与传统，提出了过多的其他神，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保罗是在胡言乱语。路加在这里观察到保罗在面对这雅典人的时候遇到的状况是什么样，而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二十节的时候，他们其实想听到更多。但我们在二十一节看到什么？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些雅典人动机是什么？二十一节说什么？雅典人和住在那里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十分真实，不是吗？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来追求基督教，我们在基督教，我们只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听听说说，只是来对这些知识的追求，只是对于这智慧知识的追求。他们对保罗说的话的好奇，对于新鲜思想的渴望，就像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讲的，他说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们渴望知识，但是他们这个渴望不是在于心中对神的渴望，而是只是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内心是拒绝阻挡神的，是阻挡福音的。他们对于保罗所讲的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比保罗更加的有知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讲的是神的福音，他只是当作这个知识。他们内心是阻挡神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阻挡是什么？因为我们内心的知识，我们觉得我们内心的知识比神的福音要大，觉得我们可以来控制这一切，我们很有知识，所以我们轻看了神的知识，神的智慧。当我们听到这些我们教授里面讲的这些知识，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这几年在大学高中学的东西，学的这些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是怎么样的造就呢？还是神的智慧是唯一的造就呢？神的话语与世上的知识是相互悖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星期天所听的道是神的道，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内心感觉心中有知识，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知识，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来拒绝它，阻挡它。这很可能在你心中发生，如果你不仔细不警醒的话。虽然有些人不是在大学生，不是大学生，但是你们内心仍然有你们自己的知识，你们仍然要拒绝神，因着自己内心的知识智慧，你们有自己的逻辑的思维，你们有自己的逻辑思考来阻挡神，来阻挡神的福音。你来判断审判这个神的福音，你变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智慧为中心，把神抛开，这就导致了你最后的拒绝神，阻挡神。这就是一个挑战，你心中的智慧阻挡你认识神。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 们听到这些所有的知识，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在学习，我们都在学习这世上的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唯有神，唯有神的智慧是唯一的智慧。事实上，福音书的标准将会判断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思想，将会来批判，并发现他想将人的思想架立于神的思想之上。不要让理智上的反对来阻碍了你认识神。我们必须要知道，要让你的理智，让你的智慧来顺服于上帝的思想。我们哥林多书在怎么说？上帝智慧永远远远的比人大。上帝就是那真知识、真智慧。我们要怎么样思考？我们的思想思考是要基于神的话语之上。但我也不是想说，我不是说这世上的智慧我们就不要去学习了，而是我们学习这世上的智慧最终是顺服于神的命令，顺服于神的话语。但是很多人，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想用我们人的理性思考来放到神的话语之上，但是往往我们是应该把神的话语、把圣经、把神放在我们的逻辑思考上，用圣经、用一个属灵的思考来作为我们来逻辑的思考，不应该把这个颠倒过来。不要让我们的智慧阻挡了认识神。第三个挑战是宗教。我们会想，哎，宗教怎么会来阻挡神呢？我们看一下二十二节怎么讲。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里面说敬畏鬼神就是迷信，迷信一般解释来说就是宗教性的。他观察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宗教性的，他们是敬虔的，他们是敬拜者，他们有很多的履历、仪式，有很多的形式主义，但是他们的宗教活动是他们生活的一种伪装，伪装来掩盖他们在上帝面前内心的脆弱。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盛怒，有这样的怜悯，当他看到这些宗教仪式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很多来教会的人也是这样子，来因为来遵为了要遵从教会的这些礼仪，我们对这些礼仪的追求阻挡了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敬拜的是那唯一的最高至高的神。很多人在乎外在的形式，而忽略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来这里来我们要来试想，我们这些敬拜，这些外表的敬拜，内心是否还是空虚呢？我们内心是否还是那样冷淡的， 冷淡，不想来认识神是谁。我们是否追求这外在形式，感觉这些外在形式才是爱神的，还是自己内心对神的渴望？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些雅典人，这不仅仅是对那些来教会的人来说的，同样对那些不来教会的，那些不是信徒不来教会的人，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是在崇拜敬拜哪些东西。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你们都在敬拜一些鬼神。这是我们一直遇到的问题，对吗？很多人当你们遇到的时候，他说，哦，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也是追求精神上的人。但是保罗这里说什么？保罗说这些是敬畏鬼神的。你们可能确实是敬畏，确实是追求一种灵魂上的东西，但是我来告诉你，真正的神是谁？真正的神就是主耶稣基督。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宗教，都有个假神，都有那些假神。我们每人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些的偶像，这些偶像阻挡了我们来敬拜神，敬拜那真神，来阻挡了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可以从这里后面看出来，我们所做的这些是迷信的，是敬畏鬼神的，虽然看起来是宗教性的，但是我们敬拜的是我们内心的假神，是内心所有那些的假神，而不是那个唯一的真神。今天早晨我们敬拜的是谁呢？是你心中那个宗教吗？还是在敬拜那唯一的圣洁的真神呢？如果我们的宗教不是在做那样的事，不是在敬拜唯一的神，不是在内心敬拜的话，那我们就是在阻挡福音，阻挡神。下一篇是下一个挑战，是对无知的忽略，无知的忽视。在讲这个之前，先来唱诗篇颂扬39篇。第四个挑战就是无知。保罗在23节这样的说，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知的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我们除了那30000个雅典的那些偶像，我们看到在这个坛上有一个未知的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来防止丢掉了一个神或者一些神，他们避免来激怒一个或者多个神。可能这些神是他们会在万神殿中会错过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们错过的，他们忽略的是什么？是那个真神，就是耶稣基督。 保罗同样在三十节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保罗描绘这个是他们的无知，他们无知的忽视，他们属灵的黑暗，就是那些外邦人所居住的，所以他们要来呼召他们要悔改。这些雅典人被呼召要来悔改，保罗在这里强调说，无知是很大的阻碍，阻碍认识神。他们只有当听了才能来悔改。这些人无知的，这些人的无知，对神的无知，这些雅典人的无知只能把他们引向地狱。作为信徒的你们，我们也要来注意这一点。你们认识神的人，在某种程度来上面说，你们认识神，因为你们听到了神，因为福音到来到你们这里。如果这些雅典人是因着没有听到神的话而来这样的无知，作为信徒的你们又有多少时候也是无知的忽视了神的话呢？我们今天早晨就要来到这里来悔改，来认罪悔改。我们多少次背逆了神的话语，多少次忽视了神的话语。如果忽视神是那么大的阻碍，阻碍我们来认识神，那对于我们今天早上难道不应该有这样的心，让我们自己来悔改，并且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盛怒，有这样的怜悯对那些人来说吗？因为那些人很多人都是从来没听过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大学的中心、咖啡馆、杂货店、邻家的孩子、你的孩子或配偶的领地、你自己的心，我们会被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所激励的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在教会以外，我们看到很多不信的人，那些教授、那些家人、那些陌生人，我们被这些行为所感动到了吗？被激励到了吗？我们被他们那些无知所感动到了吗？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无知带来的是不认识神，导致是下地狱吗？可能他们在家里面有这样的那些偶像的一个圣所，但是他们那些的确信，他们那些偶像的确信必须要被神的话语给击碎，因为只有神是唯一的神，只有耶稣基督。信徒们，我们今天早晨也是来不断的来挑战这个，不是吗？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的思想在世界上与我们的时代在增进， 我们阅读很多的好书，有博客，有阅读一些启发性的材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是无知的，因为是对神的无知。我们从第三十节可以看到，保罗说神是长久忍耐的神，因为他呼召我们要来悔改，让借着他来让我们掩面悔改，让我们自觉有罪，来到神面前来悔改，因着他的怜悯慈爱，他呼召我们要来悔改，让我们内心向着他，而不是来忽视他。最后一个挑战，说我们是对不信的挑战。第三十二节里面怎么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有讥诮他的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个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是不信的，他们还在嘲笑保罗，他们在讥诮他。但有些人呢，确实因着求知欲被激起了这一种的好奇，对知识的好奇，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却拒绝相信。但是三十二节与三十四节是相对应的，因为三十四节里面说有人信了主，有的人因着他讲的东西信了主。但是这个不信是我们认识神上面最大的阻碍。今天早晨你们回想你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是否也这样的不信呢？这些雅典人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拒绝的，他们的无知，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的智慧，所有东西让他们拒绝认识神，他们的不信让他们来拒绝认识神，他们来拒绝来悔改。这是多么的悲哀的事情啊，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坚硬啊。不要让这些挑战来坚硬你的心，让你的心如铁石般坚硬。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你认识神得到救恩的阻拦，而是我们要来悔改，我们要掩面朝向神，我们要来接受福音。我们看到三十四节，他们说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我们看到这些人贴近了他，贴近了福音，因为他是神，因为是神，我们也要来靠近福音，靠近神的话语，而不是靠近我们世上的人，而是要靠近那神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是要来追求认识神。当我们看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挑战是多么真实，我们因着这些挑战也要让我们内心有这样的盛怒，有这样的对神的忌邪，对这些人的怜悯。当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生活世界上被这些偶像崇拜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内心要被圣灵所来感动到，要有这样的怜悯，要有这样的圣怒。我们看到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他被这个感动到，他激励，他心中着急，所以他来传扬神的福音，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当我们走在街道上看到这些偶像崇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心里要着急，然后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传扬这个未知的神，要来传讲耶稣基督，传扬救恩，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心转向耶稣基督。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阿门。